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趣的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好声音今天呢特别访问我的好朋友啊，也是钢琴音乐家魏美惠魏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我的钢琴之旅》，当然也要分享他整个音乐整个生涯的历程。来，魏老师跟他问好好吗
？Hello， 好声音的朋友大家好，好哥好，
我的声音好好听啊，
好哥的声音才好听呢。
我们事实上已经在脸书上面，还有我们一个创意闲聊好朋友的 LINE 里面是非常长的时间了。然后好哥这个收到这本书呢，其实它主标题应该叫古典钢琴的大灾问，好，看起来的话可能是跟音乐相关的，可是在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美惠老师非常细心，包含自己的整个学习音乐的历程，还有包含怎么样孩子能够提起兴趣来，然后最重要关键，孩子通常不会一开始就自己想要学钢琴的，旁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贵人，就是父母亲，
完全没错。
所以我想一开始请美惠跟我们先聊一下吧，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孩子开始学习当孩子，学习当父母呢才开始学习当父母，
是，
那音乐呢也是一定有个开始，你是怎么样开始自己的音乐历程，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记得可能两三岁的时候，我可能接收到了一个玩具啊，钢琴的玩具，可能就是那种电子啊，没有几个键盘的那种玩具，就在家里这样子随便这样敲打这样子。然后后来呢，上了幼稚园的时候，可能在大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刚好是大家开始流行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啊，对，
那个60年代70年代，所以那个时候幼稚园就开始有了这些才艺的教学嘛。然后他们就发下一个单子，在众多的才艺选项里面，有一个是钢琴，然后我就很勇敢的跟我妈妈说，哎，那我要学钢琴。
哦，所以是你自个儿想要的。
对，可是就误入小白兔误入丛林，然后从此就种下了这40年来这个不解之缘哦。然后当然小朋友开始学的时候绝对不会很有兴趣，就是你开始是有兴趣的想要去学，可是练钢琴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比较枯燥乏味，如果你不是有正确的方法的开始的话，
对，
像我一开始就是一对一，然后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制式化啊，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这样子学，就是比较单调的，然后所以呢可能你没有办法就是说用所谓的热情下去学，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支持我继续下去的动力就是我伟大的母亲啊，这个说父母占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作用力啊，就是他坚持说我一定要每天每天的练习这样子。
对，每天练习其实很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每天练习。
对，但是我在看这个老师的书里面其实你说人生的音乐他最后的两句话，你觉得你找到一生当中一辈子可以陪伴你做的事情，
是
也是一辈子陪伴你的伙伴嘛哈。所以其实你说这整本书里面，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我觉得适用于音乐，也适用于我觉得我们在人生当中各种不同的兴趣跟爱好了。第一个就是你生的时候胎教很重要，所以以前我们常听到说妈妈在这个不管是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在怀孕的过程里面的话，听着音乐啊这件事情宝宝也会听到嘛。
没错，
那第二个是你生活的环境，
没错，
这个生活环境的话它其实每一天耳濡目染，其实讲要直白一点，好的叫耳濡目染，这个比较稍微负面的话，或是我们一般常听就洗脑，洗久的话就会这个潜意识就进来了嘛。
是真的。
第三个是玩，尤其玩这件事情的话，我记得我那时候带我小孩去幼稚园美国学校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学习第一个学期，他的老师给他们的学习目标就是 play。
对 ，play
就是玩，
很重要
啊，让小孩子呢他自己启发这个兴趣去玩。那第四个是找到自己的 mentor。那第五个是热情，那我能不能在这五个里面，其实我最有兴趣的是玩这件事情。其实我后来看到老师的书里面其实越看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你生活当中已经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了。
应该说其实我不是那种有音乐天赋的人、但是只是因为我坚持了40年，
对，
就算就是我在当学生的这段时间是几乎每天都要练钢琴的、它变成说是我没有做是不行的事情，
对，
然后是一直到我念完博士之后进入职涯开始教学，我才可以说我没有开始每天的练习，所以这个变成说就是每天每天，就算我没有真的在弹，我也是在听我的学生在弹，
对，
我也是跟那个音乐生活在一起。可是我就是觉得说，一直到最近这一两年，我觉得因为我不是有天赋的，所以一直到包括我自己的学习历程，还有教学相长，一直到最近一两年，我花了40年的时间， 因为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对，
因为我花了40年，我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开始懂了它了
呀，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好庆幸这40年我没有放弃它，我坚持到最后，所以我才可以开始有一点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一生都跟音乐
结合在一起，
对，跟音乐生活在一起这样子。
对， 对，其实之前我听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广告大师、嗯、叫江南春、
嗯
啊、他说广告跟品牌啊其实类似我们的喜好跟爱好是一样的，
是
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
对、
啊、或者是像品牌的话你记不住、
嗯、哼哼，
但是你就常常做，
没错，坚持
常常秀出来，
是
秀到最后当那个量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个量变会产生
质变、嗯、对、
啊、因为你做着做着、哎、奇怪，我好像感受到一些什么东西，
是是，
我好像感受的东西好像本来原来没有这么喜欢，可做久之后哎，好像越来越喜欢了，越离不开了，
因为你上手了，你懂了它的好了，但是首先条件它要是一个好的东西，就像是古董，就像是一个名画，
对，
它历久弥新，因为它好，它的酒越醇越香，
对， 对，它有它的内在价值在，
没错。
所以其实我知道美惠老师你大概17岁就到国外去开始，算是赴籍到海外去求学嘛，
是是，
然后在一路求的过程当中，美惠刚才说他不是一个需要就是很有天赋的人、
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这个我周遭好朋友常跟我讲说、啊、这音乐家会练到这么好哈，一定就是就厉害天才了哈。我说 嗯，我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天才，但是至少我知道的我周遭的音乐家每一个呢他不仅是有天命，天命的话就自己想要嘛，但是真的是非常拼命，
绝对要，绝对要，没有拼命是没办法的，
不可能，对不对？
不，
尤其像我今天早上
累积，
我因为刚刚好要访问美惠老师之前呢，前两个礼拜我就是遇到两个，应该算我们特别约好两个练国乐的职业级音乐家，然后其中一个是教授嘛、
嗯、
他最近在准备，之前准备期末考，然后这个音乐会期末考，然后就问他们学生问他说，哎，老师最近这个要期末的考试哈，我每天大概练 多久才会够哈？2个小时够不够、嗯、他听完之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嗯、2个小时呢，如果你是练得很哩哩啦啦的话肯定不够，
当然
、啊、那回过头来的话你要练得出类拔萃的话搞不好4个小时、8个小时都有可能，
应该是说历史的累积、哦、不是考前一个礼拜就练得起来，
不是一朝一夕的嘛，
的，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也想要请教美惠老师啊、嗯、因为我们刚刚在聊持续这两件事情，这两个字是不是很重要、嗯、
绝对是弹钢琴，古典钢琴最重要，尤其你看到现在台面上的一些钢琴家或者是在世界巡回的钢琴家每天都需要练琴，
对，
真的，这个钢琴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跟健身有点关系，跟运动员有点关系，
要练嘛，
是你的指力，你不练它会不见的，
对，
一些肌肉啊这些感觉它会不见的，
对，有的时候事实上都可能练到受伤，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一段、嗯、老师其实你在练的过程当中不要小看这个小肌肉、嗯、持续练的话也会受伤，你最长的时间的话可能一段时间你每天都练5到6个小时，对不对、嗯，
因为我觉得它也是跟本身条件有关系，你的筋骨、yeah. 哦、就像那个钢琴家陈玉香他也讲过，他自己是属于虽然他比较娇小，可是他也是属于筋骨比较强的，所以弹钢琴要变成钢琴家其实跟你本身的筋骨条件你的身材都是有关系的，那因为我本身属于比较瘦小，然后我的筋骨可能也一点都不强壮，所以在过去
你说你自己手也比较小，
对，我的手非常小，
如果要弹很这个
和弦
很大的话也会很累，
还有大跳，
对，
大跳，想想你的腿比较长你跑步就比较快吗，
对，
你的跨步就比较快吗，那你的腿比较短的时候你当然就跨步就需要比
步频就会比较这个多一点点，
是，这就是天生的条件哦、yeah. 对，所以对啊，
所以在整个练的过程当中的话适合找到自己适合的方式这件事情持续不断往前进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是，
对不对，
对，是，那我是就是经过这40年哎，慢慢的找到说自己应该如何的去比如说效率的练习啊，用你的头脑下去练习就是还有就是慢练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会受伤也是有一点我那个时候不晓得如何练琴的技巧，
求好心切，
对，求好心切，以为就是一直练一直练那个音就会弹对，一直练一直练那个音乐性就会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是你头脑要去理解，
没错，
然后这个手指它只是带出来而已，对，霍洛维兹讲过一句话是用音乐带动技巧，可是当我是学生的时候我可能还没有那么理解这句话，所以是经过时间的累积我才慢慢的找到这些精华的所在， 对，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第四个 part mentor，
嗯，对，
我觉得找到好的老师啊，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是师父领进门那一刹那哈，可以让你就是在整个修行过程当中少走很多冤枉路之外，不会受伤，
绝对是的。
好，所以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所以美慧老师，我能不能请教你哈，比如说像就以钢琴来说好了，假设一个父母亲他想要去帮小孩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老师的话，通常而言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因为其实在这里面书里面你特别提到老师有百百种，
是
就像音乐家的好呢有百百种是一样的，其实与其说好倒不如说是有各种不同的特色，
对
对不对？你会怎么建议一般的家长啊，因为小孩通常不太会去搜寻，通常家长怎么去找一些比较匹配自己孩子的老师？
我在书里面有提到说，其实不是每个孩子都适合每一位好的老师，然后也不是好的老师都适合教每一种学生，所以这完全是你跟老师之间有没有契合，那所以这个是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的。所以家长在选择老师的时候，首先你当然是要看你的目标，你想要，然后再来是你的类别，你想要学爵士钢琴呢还是即兴钢琴呢还是所谓的古典钢琴，
对，都不一样，
就是，对，你得先要把你的目标你先找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学到有多深多难，然后再来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小孩子开始学还是你成人开始学，你的目的性是什么，你是为了娱乐还是你是为了考检定，还是你是为了要有一技之长未来可以去教学等等的，这些都是你考量的重点。
对
对，然后所以再来就是有不一样的老师嘛，然后就是有一些老师他特别会教小朋友，对，甚至有些他会带团体班等等的，
对，
那有些比如说是大学的教授，他们就适合那种已经到某一个程度的，但是也不能这么讲，其实那些大学教授他们也可以教小朋友，所以就是完全看你的目的性，然后你的愿意投资有多少。对，
我觉得这个目的性还真的蛮重要的，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亲而言或者是小孩而言，他们其实都可以有自己的目的性，
对，
重点是你要开始接触，尤其像这个美慧老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讲的，在你没有学习钢琴之前，你不一定要练钢琴才会接触钢琴，可以开始听，
是，
对不对？听各种不同的乐派，听各种不同的老师，就是你不一定基本上一定要学古典的，
没错，
如果你今天想要学即兴的，学爵士的，那它也是一种不同的学习方式，
完全是，
所以说其实找到自己的喜欢这件事情很重要，
先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你才会到最后哈，它不是在逼着你学琴，
没错，
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喜欢就变成热情了，
是，
就持续不断往前推动了哈。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也想请教这个美慧老师，因为毕竟你要教学然后自己要练琴，我觉得写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哈，会想要写这一本？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因为我非常喜欢紫色
还好挑对了挑对了，
我喜欢紫色，然后看起来就很浪漫，然后古典钢琴大灾问，我的钢琴之旅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会开始想要撰写这本书？
应该就是时间的累积，
yeah.
然后对于我过去这四十年来跟对钢琴的这个不解之缘，我对他的一个承诺，对他的一个回馈，这样子，
yeah.
对。然后其实这个写出这个起心动念，我在书里面有写是。基于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有一位piano pedagogy 钢琴教学课程的老师，他就特别提到像我们通常一对一或者是在学校的课程一对几位几十个学生这样子的课程，其实你能够触及到的学生是有限的，那他也鼓励我们能够写书留下一个记录或者是影音的记录，以后能够传承下去，能够触及更多人。对
对，
他的鼓励，
因为毕竟这个现场的老师的话一对一就只教一个，
没错，
一对十的话呢就只教十个，
是，
但写了这本书之后不管是100人1000人10000人只要有人看到这本书的话，他或多或少就算他没有学音乐，他也可以有机会理解到音乐这件事情。
对，好哥很厉害，这也就是我的起心动念，因为其实我写这本书是给大众都可以看的，就是你从来你对古典音乐完全没有兴趣，或是你正在学或是你即将要学，它都是一本你可以去看的书，甚至你读了之后你如果从来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你以后遇到学音乐的人你也可以跟他聊，就等于说你这是一本有点像是工具书的概念。对，然后还有为什么叫做大灾问呢？因为里面有一些点是一般人可能会有一点觉得模糊两可的，不晓得可能有点争论的一些点，所以我也是特别提出我四十年来的一些经验，然后提出我自己的观点，然后希望给大家做一些参考这样子。
对，其实说这本书叫我的钢琴之旅，把那个钢琴如果置换掉 真的是任何的爱好之旅都可以放进去。
是 是, 是
啊，比如说今天假设是我的书法之旅，
对
啊，我的这个三帖之旅，嗯啊，其实我真的觉得这里
面好厉害，三帖
真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概念呢，我觉得是互通的，
是绝对的、
啊，因为与其说这个它纯粹是教你怎么弹钢琴，嗯、倒不如说是美慧老师。他在整个40年练琴的过程当中，体会出一个把自己学过这么长久的过程啊，嗯、集结成你的心得跟大家做分享。嗯、尤其刚刚讲了这个，我们带过去一段哈，哎，有时候慢慢练比较快，
真的。
啊、好，老师，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慢慢练比较快？因为以前我在开始拉二胡的时候。嗯，我也听不懂老师跟我们讲，因为很多这个曲子是非常快的，音乐是非常快的，但是他跟我们讲说快功要慢练，
是真的
啊。老师你讲一下好不好，什么叫做慢慢练会比较快？
就像那个小提琴家哦 Perman 哦，就是那个有小儿麻痹的那位非常伟大的小提琴家，他也是建议说其实练琴就是慢练，
慢
练就是你的准则。以前我大学的这个教授 Pavlina Tokarska 他也是教我大声且慢练，但是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但是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可以慢下来。然后经过这40年，我最近才体会到什么叫慢练哦。其实我们台湾的学生在学钢琴有大概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耳朵很好，所谓耳朵很好就是你可能小时候有参加过律动班哦，所以老师都是带律动嘛，然后带音乐啊，带节奏啊，但是你缺乏了看谱哦，就等于说他会变得比较懒的看谱，所以这是一个缺陷。然后另外一种是视谱很厉害，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一对一，然后他逻辑性比较强，他认音很强，但是相对而来他的耳朵就不好了。
Yeah.
所以就是大致就分为这两大类。那为什么要慢练呢？慢练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听到你的音高。
Yeah.
就是你可以听到你的音，这个音程，这些和弦等等的，这个是基本的对于音高节奏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整体的这个技巧的细节，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要跨度，比如说要大跳，你必须去考虑到你的手的这个姿势，这个位置等等的，你把它放慢，它就变成是一种心流，然后你要慢你才能够去检视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yeah.
你快的话你永远就是在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它你可能试了10次可能里面只有一次正确，但是你如果慢练你试了3次你去拆解它的细节，可能你3次就对了，
对，
就你不用花10次然后去浪费那8次的力气。对
对，其实刚才这一段让我想到另外一本书、嗯、就是刻意练习、嗯、他说刻意练习从来不是让你练很多次，但这很多次都是错的。
对，是
是不是，如果说你练得很快、嗯、你稀里糊涂过去了，
没错，
里面就像刚才美慧老师讲的10次里面有9次错，但是其实很可怕、嗯、
真的真的，
因为一不小心你就把那9次的错误就记入到你的肌肉记忆里面去了，所以你就一直弹错，
没错，就需要花更多的重复去弹去练。对
对，那如果说你慢慢练，练了3次呢，可能第一次是错的，第二次是错的，从第3次开始对，
就会一直对下去，
你就会一直对下去，因为你知道那个是对的，然后你慢慢慢慢呢，在对的过程当中增加速度，这才是慢慢练比较快的关键嘛。
好，
那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常会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在谈说到底要练习多少的时间，包含美慧老师、嗯、我相信那时候你之所以会受伤绝对不是一天练一分钟受伤的，
不是，对、
啊、因为肌肉它会疲惫，
是，
所以疲惫的话一定是长时间才会疲惫。
对
啊，就像我刚刚讲了，我那个音乐家朋友说他的学生问他每天练2个小时够不够，他说他们当时在就是练琴的时候不要讲期末考试了、嗯、平均每一天练4到6个小时是正常、嗯、而且不是人家逼他，他觉得好玩，
嗯，对，
他喜欢、嗯，那更不要讲说后来当了职业音乐家之前要考试的时候几乎是每天练8个小时到10个小时都可能。
对，像那个钢琴家最近很流行的那个 Yoon Chung Lim、哦、那个韩国 的那个 Van Cliven 的首奖那位，他那个时候去比赛的时候、住在寄宿家庭，每天练13个小时。
是啊，就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他几乎都在练琴。
然后他说他的愿望就是到深丛林里面、就是离世然后独居在森林里面，每天跟钢琴住在一起。
对啊，像我之前看一个动漫片、嗯、好像叫深之旅吧，它就是 Piano Forest 专门讲这个好像孟德尔送的相关的音乐，你就发现 他在弹琴的时候他觉得就在呼吸，
是是，到最后就是跟呼吸一样，
就跟呼吸一样。那你说每天呼吸要呼多长时间？24小时、啊、
一直呼吸、
啊、一直呼吸，包含他看到所有的这个事物、啊、都可以转化成钢琴的旋律，
真的，你睡觉的时候都在想着音乐。
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说你到底练琴练多长时间？
一直都在练，真的，
是不是？你算脑袋在练也算在练琴、啊、
真的真的。
我就记得曾经我看过一个电影，那个人呢他自己想要练这个就是高尔夫球、
嗯、
但是一直因为还在狱中，在监狱当中、嗯、他说没关系，想象也是一种练习。
对，真的，我们钢琴也是，
是吧？他就每一天在狱中呢想象他打高尔夫球，去修正他的姿势，
没错，
等出来之后没想到一下子变成职业选手。
真的，我们都是也是用头脑在想象那个音乐要怎么带动怎么唱。对，然后当你知道怎么唱的时候，你的手指自然带得出来，
就会流动嘛，
对
不对？那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请问这个美乐老师。但是毕竟很多不管家长也好或学生也好，想说哎呀，我今天还在念书啊、嗯、啊，我还不确定我要走音乐的道路啊、嗯、啊，那我要持续的话，我每一天呢要播出时间来，播出2个小时、4个小时不太可能啊、
嗯、
那你会怎么建议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每天要播2个小时、4个小时，如果播不出来的话，我是不是就没办法持续了？
应该是说你对音乐的喜好有多热爱
呀、yeah.
就是像我那个时候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练，但是我坚持下去，我一直40年才找到热爱。那就等于说第一个，你有没有那个条件让你每天坚持，你有没有那个母亲的动力每天这样子
对对
这样子督促你，这是第一点。还有你自己有多热爱，今天如果你这样非常热爱，我觉得那个时间都不是重点。然后因为你如果今天不是要变成一个专业的职业的世界巡回的钢琴家，其实我觉得要练多久都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对
对，因为除非你今天真的要当一个你从小很有天赋，你的老师告诉你说你有天赋，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需要。而且像那个周善祥，最近会来我们台湾演出的周善祥
周老师，
像他就是一个天才。那但是他是从小3岁、4岁、5岁他自己读那些乐理书，自己去理解，自己开始作曲，自己每天坐在钢琴上面弹到手都在流血，弹到他妈妈都要喂着他吃饭，他都舍不得离开钢琴，那就是他对钢琴的热爱。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对钢琴的热爱，然后再来你有没有外在的因素来让你持续下去。对，我觉得到最后就是不需要，时间不是一个重点，
时间不是重点，
对，时间不是重点，
持续很重要。
对，
其实老师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也不是坐在钢琴上面2-3个小时，
完全没有，
是吧？
对，因为我一直到小6我才知道有音乐班，我才开始考嘛。然后所以在小6之前我都是每天只有练半小时，但是是持续的。但是那也造成是我一个缺憾，因为我并没有从小锻炼，然后也造成我为什么会写这本书，因为我有缺陷，我有不足，所以我才会去想说，那我们这些开始初学钢琴的，我们要如何才能够顾全到能够不用有那些不足，所以才有了这本书。
那老师你跟我们讲一下吧，像你刚刚说了这个30分钟这样练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就是不足，但是我也之前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就像我们刚刚在访问之前有一个钢琴老师特别跟他学生讲说，你现在要准备高中联考了、
嗯、
你要准备大学联考了、
嗯，
那未来呢你不一定要把音乐当成是你终身的职业，
是
啊，但是它可以一辈子陪伴你，就像你在这本书里面写的，它是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事情，是你可以陪伴一辈子的伙伴。
没错，
所以那个学生问老师说，那老师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不一定每天要练很久
对，
你每一天呢就抓出15分钟，他讲的好清楚，就是15分钟，
是
如果多练的都是多赚的，
真的。
但是你每一天如果实在是练不下去了，今天非常忙的话，你就在钢琴前面做个15分钟，练一下基本功都可以，
真的
让你感觉钢琴在你身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建议？
我觉得这建议真的是非常好。像那个钢琴家陈玉祥、哎、他说他每天晚上都会弹1个小时的疗愈钢琴、
啊
不是在弹他要表演的 repertoire， 就是随便乱弹。就是钢琴它是一个可以自我疗愈的东西，它是声音，然后声音其实对我们的五感都是非常的直接的有感受的。包括我之前就写过文章说音乐可以让我们变年轻，其实音乐的频率哦对我们皮肤的震动啊
有帮助，
对我们心灵的感受啊，所以不用有目的性，就是随便乱弹。那钢琴我之前那小学的半小时，虽然我不是很专业的在练习，可是我的手有在动。
对
对，虽然我不是基本功很好，可是至少我手有持续的在动。对，所以 所以我衔接上不会那么困难，我只需要那个时候有正确的老师在带我就行了。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不是学专业的话，其实就是像那位老师建议的，你就每天五分钟其实也行，你如果不是专业的话，五分钟啊，然后甚至是唱歌啊，我现在就是在提倡就是全民音乐，你甚至是唱歌唱 KTV， 这都是一种音乐的呈现，然后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
对，我要跟大家特别分享这个老师在书里面哈，一开始第一页的序就讲了两句话哈。为什么大家不要听说老师的基本功不好，不要忘记哈，他基本功不好也比我们好很多对不对？你每一天练三十分钟，你就比每一天完全没有练的人基本功一定会很好，
复利作用， 对，
对不对？你不会跟全世界非常厉害的钢琴家音乐家去做比较，但是你一定会比你昨天来得更好。而你如果是自己的音乐家的话，坦白讲你永远只会
对跟自己比
变得越来越好，日新又新。所以我念一下这句话给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先听一下，他没有人弹了钢琴会不想当钢琴家，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钢琴家，但只要在这条路上持续前进，我们都可以当自己世界的钢琴家、嗯啊、所以其实不要比较都会有骄傲，
没错、
啊、只要跟自己比的话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这么一位老师、啊、因为这本书其实我看完之后真的是蛮生活化大白话的这个一本读起来很流畅的书、嗯、而且里面包含很多你自己的故事、
嗯、哼
跟带着大家的故事。
是，
那你会怎么建议我们来看这本书，跟希望孩子们跟母亲或者父亲们呢怎么看待在这本书里面得到的一些所谓学习音乐甚至学习才艺的一些启发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学习古典音钢琴这件事情啊，可能觉得有隔阂，觉得它好像需要很难需要有很一个跨越，需要很努力，需要花很多钱等等的。所以我写这本书我也顺便我也有出那个钢琴教学影片。其实我就是那些钢琴教学影片就是用我40年来这个博士的这个学还有学经历等等，就是希望让大家用最便宜的方式然后最有效率的方式成人学习。所以等于说我希望就是这本书就是跟这个影片是一个搭配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古典钢琴变成不再那么样子的遥不可及，它能够变成是我们每个人只要你想要你都可以变成你自己世界的钢琴家，你随便在钢琴上面随便弹那都是属于你自己的乐音，没有所谓对错，只是你要不要而已。
Yeah， 我觉得其实没有老师啊，他写这本书可以感觉是苦心孤诣啊，我觉得就真讲一四十年这件事情，很多人呢这一辈子啊要找到自己热情都不容易。其实四十年呢、嗯、说没有找到，到四十年才知道，其实要做四十年也不简单了。
真的，我自己也就是觉得很不简单，所以我才要写这本书。
好，那最其实好哥最后还有一个追问啊，这也是我在跟很多音乐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提到的。因为毕竟好哥是学财商嘛、嗯、啊，所以很多人在跟好哥聊天的时候，哎呀，好哥好可惜啊。哦、我都学音乐，所以都没有太多机会接触财务的事情，所以对赚钱这件事情都不擅长。我一开始听还觉得蛮有道理，后来听一听我都跟音乐家讲说不对、啊、我觉得你不擅长才应该的、
嗯、
因为时间在哪里成就就在哪里，
没错，
如果你花了时间又在钢琴上面又在财务上面的话，你就不会变成在钢琴或者是音乐上面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没错、
啊、那财务这件事情呢是你每一天都会去接触到的、
嗯、
就算你去表演你会收到这个邀请单位给你的收入，
是，
如果你身为老师的话你会当老师的收入。好，那这个接下来是好哥想问的、
嗯
啊、包含上次你也写过一篇文章，其实很多人说学音乐家或艺术家可能收入不是很好、
嗯、
那我问了很多音乐家或者是学习音乐道路上有人说、嗯、还是愿意让自己孩子继续学音乐、
嗯、
那有些人说我不太想要让我的孩子从事音乐的专业，其实这两句话呢并没有冲突的、
嗯
啊、一个叫做我还是愿意让我的孩子去学音乐、
嗯、
但我不一定要让我的孩子成为音乐的专业、嗯啊、那我想请教你就音乐学习这件事情、
嗯、
很多的父母亲呢会把音乐学习跟所谓的谋生绑在一块儿。
嗯，千万不要。
你觉得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音乐学习是父母可以给孩子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呀，
真的，因为小朋友他们不懂啊，他们无法自己抉择，那如果父母能够帮助他持续坚持一下子， 让他找到那个热情，找到那个手感，然后可以，因为你会听到很多成人他有点后悔说，哎，为什么小时候没有继续坚持
呀？
对，所以如果父母可以稍微坚持一下，帮助小孩，然后就是万一小
孩，对不对？
对，然后万一小孩他真的没，就是他没有那么的所谓有天赋，其实我们每个人天赋的程度不一，但是那不重要，因为学音乐不需要有天赋，我也没有天赋，重要的是就像好哥讲的是坚持，
坚持持续。
所以万一你的孩子没有天赋没有关系，你就是让他坚持，每天五分钟十分钟，让他养成是一种习惯。因为我在提倡全民音乐，因为他我觉得有些研究显示出音乐可以减少犯罪率，因为当你有了这个释放，你有了这些你这个指尖这些触感，你的心里面的最内在的情绪有人跟你回馈，钢琴它就是一个无声的回馈，它可以接收。当你的情绪在弹钢琴的时候能够受到有人接触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暴力
呀。
对，
会疗愈。
对，所以学音乐这件事情跟钱财其实没有关系。常常我的长辈也会跟我说啊，你学这个音乐这个经济效益不好，或者是旁人一些都是有这些偏见哦。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生的财富，
没错。
对，这跟这事实所谓的钱财是无关的，那就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我内在我心里的，我弹出来的声音是我自己在享受的，这跟世俗的钱财没有关系。
对，我觉得像刚才美慧老师讲了一段话，他说这是他最大的财富，但财富不一定是钱，
不是钱，
对不对？当你每一天像刚才美老师聊，如果在晚上的时候你就算一个人独处没有任何陪伴你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弹非常厉害的曲子，你只听着琴声，
有人可以接触你，
对，可以接触你，而且是不需要其他人，你自己可以互相接触钢琴然后做对话，
那就是一个空间，只有你跟他的空间，就是有点像冥想一样。
对
对，
有点像冥想一样。而这个呢，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人世间最美好的财富，也就是时间。
没错，
对不对？在那段时间的话，你会觉得很有价值，很疗愈，
跟你的灵魂对话，
很安定，对不 对？所以其实学音乐呢，能不能赚钱，我觉得这是一种选择。但是学音乐的本身，它就会让我们的生命得到丰富。
那个是钱财换不到的，
对，钱财换不到。所以我想说这本书呢，我非常建议大家，古典钢琴大灾问，它虽然讲的是古典钢琴，副标题叫我的钢琴之旅，但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去啊，不管说是我的人生之旅也好，或是我的幸福之旅也好，或是我的爱好之旅也好，或是你喜欢什么之旅也好，透过美慧的老师的故事，你可以带着去看看自己的故事上面有没有可以借鉴的地方。那最后呢，我想要美慧老师刚才讲第一页，我现在讲最后一页啊，跟大家念一下这一段，让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从头到尾美慧老师是带着我们怎么去看待他的钢琴生命故事的。他说，我很庆幸我还有更多好的音乐等着我去学习，有更多乐谱里的秘密等着我去发掘，有更多学生的盲点等着我去找出解药，有更多我可以做的事等着我去做。感谢钢琴给了我一个生命的出口，给了我一个避风港，也给了我一个有盼望的未来。钢琴是一件可以让我做一辈子的事，钢琴是可以陪伴我一辈子的朋友。再次谢谢美慧老师，
谢谢，
也希望所有的人呢，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找到你的音乐，找到你的爱好，能够陪伴你度过幸福人生。谢谢美慧老师，
谢谢好哥，
感谢，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